我在这里呀。这让我们想起我们读到摩西的故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叫摩西的时候说摩西摩西，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我们说我们知道对方名字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第一步，我们发现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与他自己的子民建立的是这样一种个人的关系。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时常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好牧人，认识他的人按着名呼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羊也跟着他，因为认着他的声音。显然我们的上帝自始至终看重知道他选民的名字，所以上帝与亚伯拉罕、上帝与摩西建立的是这样一种基于恩典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我们发现他总共强调了三次，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好像亚伯拉罕会弄错，把以实玛利献给他。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孩子，是和撒拉的使女夏甲所生，叫以实玛利。所以当时提到以撒的名字的时候，一定是深深刺痛亚伯拉罕的心。犹太人的拉比有时候会用一种叫 midrash， 一种犹太式的解经方式，就是他们会加一些圣经当中没有写的话，为了增加故事的这种戏剧性。比如说犹太人对这样这个故事这一段故事这样一个，他的注解旁边会说，当神说你的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会对神回答说我有两个儿子，接着神说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亚伯拉罕会说以撒是他母亲撒拉的独生儿子，以实玛利是他母亲夏甲的独生儿子，神接着说是你所爱的那位，亚伯拉罕就会对神说两个孩子都是我所爱的，神接着说就是以撒，亚伯拉罕就无话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犹太拉比注解圣经时会写这一类对话，当然完全是凭想象来演绎这段经文，我们回看一般不会这样去写经，但是从侧面充分反映出这段经文的张力，主要人物之间内心的这样一种挣扎。所以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命令要他将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我们说他一生当中的在神里面盼望，在神里面等候，最后所得到的应许，刹那之间都传为泡影。这可能是整个圣经、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在神学上最难的解经。尽管从本质上来说，神的命令并没有和他所制定的律法相抵触，因为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凡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神有权利带着他的独生子。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上帝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标志，就是之前亚伯拉罕给以撒割礼标志着把以撒分给出来献给神。可是为什么这个命令在神学上、在道德上都是不可思议？丹麦的那个著名神学家基克布尔，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非常挣扎，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命令，是不可思议的，神的要求完全超出人所能接受的范围。更何况我们知道以撒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知道前面神说他的后裔亚伯拉罕会像天上的星星，海里上的阳光，这一切我们都知道要从以撒而出。亚伯拉罕和撒拉经历多少年的信心操练才得到以撒，现在神居然要把以撒拿走，那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应许不就落空了吗？而且这个命令从道德上也说不过去，神要亚伯拉罕去违背上帝他自己后来制定十诫当中的第六诫，说不可流无辜人血。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完全反理性、反逻辑。 所以经文接着说，去挪利亚的路程有三日之久。这个距离大概现在看起来大概有80公里左右，80公里走了三天，不能算太快。可是我们知道，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非常难熬的三天。虽然看起来亚伯拉罕是要下定决心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拼命的机器，他也只不过同你我一样是血肉之躯。他要去实行神的这个命令的时候，一定是比如说心力交瘁。第三节用了三个动词，亚伯拉罕首先他是背上驴，接着带着两个仆人以及以撒，然后才去砍柴。这三个动作我们可能不能看出来，但是希腊文的起希伯来文是用连续不断的三个连接起三个，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按照这三个动作的先后次序去行动的。我们说这是不是有点不合常理？所谓先背上驴，就是把粮食水可能路上要用的放在驴的身上，然后叫起两个仆人滚上，然后差不多起行的时候才去砍柴。可是常规的做法应该是先叫起两个仆人自己上，叫他们去砍柴，然后再砍好柴、粮食、水、路上用品摆在驴身上，然后再起行。可是这个次序似乎完全不颠倒，可见亚伯拉罕那种失魂落魄的心情。有一位圣经学者说，当亚伯拉罕举起刀要向以撒宰下去的时候，究竟是以撒在祭坛上，还是亚伯拉罕自己在祭坛上？如果神允许亚伯拉罕做一个选择，是照着神的吩咐献以撒，还是让他自己来替代以撒？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会选择后者。到了第三日，他们就抵达了要献祭的那座山。亚伯拉罕就对他两个仆人说：“你们和你们在前以后，我与同时往那里去拜拜，就回到你们那里，你们这里来。”这话也是我耐人寻味。为何亚伯拉罕只是要将驴及仆人在此处？是不是山太高，他们爬不上去？还是驴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是不洁净的动物，要跟献祭的地方保持一定距离？还是亚伯拉罕不希望两个仆人见到他向以撒下手，怕他们到时候会制止他？当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亚伯拉罕内心具体的考虑是什么，这些只是一些可能性的猜测。第六、第八节描述亚伯拉罕向把柴挑在以撒身上，自己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着刀，两人同行，一路迈向以撒要被宰杀的地方。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亚伯拉罕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那个气氛是多么的凝重。然后以撒首先打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沉静，以撒说：“请看，我与柴都有了，但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以撒好像忘了遗漏什么没有提及，他提到了火，提到了柴，却没有提到亚伯拉罕手里拿的那把驴刀。这是不是意味着以撒已经猜到亚伯拉罕的意图？当然无法确切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亚伯拉罕的心情是十分的沉重，十分的寂寞，十分的孤单。我们说他起行的时候，他有可能是拿着扇子，或者找个理由搪塞。他上山之前，又将两个仆人留下来。现在父子同行的时候，他也无法将内心里面的痛苦难堪跟以撒说。然后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出于安慰以撒，还是他真的相信神到时会供应一只羊羔来替代以撒。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11:19说，他就是亚伯拉罕，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可见他是相信神有可能让以撒死后复活，但是他没有预料神会预备一直替代羔羊。当然这个就是他说对了，神真的预备一只公羊替代以撒和燔祭。可是更有意思的是，亚伯拉罕这句话还说出了更深层的更一层的意思，他说出了自己都无法理解的预言。他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超出了他自己所能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年以后神就是这样预备自己的爱子为世人献上了燔祭。圣经当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上帝他测不透的智慧常常借着人的口说出来，而说的人往往不知道他所说的话所包含的预言真理。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那个大祭司该押法密谋要处死耶稣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是有益的。他这样说他担心耶稣会有太多的跟随者，罗马政府会反叛的名义镇压犹太人，所以他认定只要把耶稣处死了，百姓就免受灭亡之灾。可是我们知道作者使徒约翰也知道上帝